没晚安，继续来看约翰福音。今天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八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约翰福音上半部的讲义，我前面还有，现在来拿吗？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正在看约翰福音里面一个技术的特点，就是看啊，约翰福音不止向整个圣经强调我们要留心听，他好像也特别注重我们要留心看。今天我们看十八章二十一节，起来读好吗？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这个是大祭司审问耶稣的时候，他好像用他们所听见他怎么教训人来盘问他。主就回答说，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是明明的对世人说的，并没有暗中说什么。所以他就说，你们为什么要问我这些呢？你们可以去问那些听见的人，他们都可以回答你我说过什么。这是另外一处约翰福音翻译中文这本和合本的人没有把看哪翻译出来。这段话我把看哪加进去，我再读一遍。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看哪，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当然就这一句而言，很明显看哪是一个语首助词，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个语首助词还是有意义的。主的意思是说，我所做的所说的一切人都可以看的，我不需要隐瞒，我不需要犹豫着，他的一切都可以袒露在世人的眼前，而且也能够把父显明出来，所以他从来不怕人家来看，你记得之前我们提过，当施洗约翰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就有门徒来跟随主，然后他们就问，是祖先问他们，祖先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就回答说拉比在哪里住，就是待会后面我们也会提到的。主就回答说你们来看那个地方说你们来看，用的字跟我们这一次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系列我们讲到的那个看哪那个字不是不太一样的字，但是是新约圣经里面希腊文里面用来讲到看很普通的一个字那个字也常常翻译作知道，看跟知道这个在英文里面也比中文也许更表达这个。我们有的时候人家给我们讲一件事，我们表示说哦原来如此，我知道的，我明白了。英文说 I see， 对吧？我看见了，可是意思就是我明白了。希腊文里面那个字 A 走那个字也有这样的意思，所以它被翻译作看见，被翻译作知道就说你们可以来看我自己从好些年开始，我也学习尽量使自己是这个样子就是如果有人一直跟在我身旁我会怎么过生活，我也尽量期许自己平常就那样过生活我们的主一直都是这样 我们再看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第四节，这是开始记述主耶稣被带到比拉多面前，被受审讯的一些事情。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先看第四节。来，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第五节要读：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这是其他福音书都没有记载的一句话，就是比拉多呼唤那些官员啊、祭司长啊，甚至省的百姓啊，叫他们来看这个人，对吧？所以我说约翰福音很强调看，应该没有太牵强，因为四本福音书在记述比拉多审讯耶稣的时候，就只有约翰记载这一件事。再看，十四节也有这个话吗？十四节一起读。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又再一次讲看哪，应该还有一处是在哪里？我没有写得很清楚。福音书在记述罗马巡抚，就是犹太的省长，比拉多在审讯耶稣的时候，路加福音记载了有三次比拉多对众人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有三次，而约翰也记了三次比拉多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可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约翰要人去看耶稣，你们看这个人，你们他说看哪，犹太人的王，这个看哪，这是你们的王，这个只有约翰给我们记述啊。我觉得比拉多他看着耶稣，他应该心里面有一些很特别的感受。你知道比拉多是见过君王的威仪的人，他是被派罗马帝国派在犹太的一个巡抚，他一定在朝廷待过，在罗马的朝廷待过。我想他应该亲自见过罗马皇帝，而且有可能他也在那里担任过官员，后来被派到外地去做省长、做巡抚，所以我想他很熟悉王者的尊贵荣耀，他很熟悉这个，所以我觉得他应该很容易看出耶稣身上有那种王者的尊贵荣耀，可是我想他并不习惯这个，也许很纳闷，因为他看过的君王的尊贵荣耀多半都是借着穿的衣服啦、排场啦、比众人的拥戴啦、王宫的华丽啊各方面来表达出那个一个君王的威仪来。可是他面前这一位一点都不是这样，他一方面穿着主要是普通的样子，而且在到被带到他面前的时候，我想耶稣应该够狼狈了，整夜没有睡，被带到好几个地方，在这样一个你可以说衣衫褴褛，可能全身已经有好些地方有血迹的这样一个人身上，他却看到王者的尊贵荣耀威仪，我想他不习惯这个，可是这个还是触动他的心， 你记得马太福音记载说，他的夫人就在他审问耶稣的期间，他的夫人特别派人来跟他讲说，这个义人的事你一点都不要管，因为他在梦中有一些经历，所以他觉得你不要管这个。所以我觉得比拉多有好几件事情交织在他里面，是很挣扎的。可是最后显然他的幻途得胜了，就是他的在官场上的发展得胜了，那个考量胜过了所有这些感动。因为一般来说罗马巡抚在派驻在犹太的罗马巡抚一向都很不喜欢犹太人，因为那是罗马帝国里面最难搞的一群人啊，所以他当然不会那么听这些犹太人的话。可是这一次他就听他们的话，我想正因为他考虑的是他官场的前途，很可惜，对吗？我们今天已经晓得更广的结局的今天，我们替他回顾的时候，我想比拉多做的决定实在是非常可惜，不是吗？我们在制作那一份苦路十四站的时候，我曾经在这一件事上写着说，比拉多啊，你是否知道你曾经离开统治宇宙的主那么近呢？你所眷恋的罗马的荣耀风华如今何在呢？你曾否后悔没有听妻子和良心的声音呢？那是永恒的懊悔啊。其实那个关键是他自己口中说出来的，他叫犹太人看你们的王，因为他自己看了以后心被搅动。可惜他没有继续的看，他没有让他所看见的来管理他，他用其他的考量来做出决定，是多么可惜。我觉得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你当然你不是罗马巡抚，你也不是处在跟他一样的情境里面，可是我们都有可能遇见一些情境是像这样，我们要能够在遇见的情境里面，也许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忽然来到的，你没有机会好好的思量做更妥善的预备的一些情况，是怎么样能够保守我们不会在那个时候做出跟比拉多一样错误的决定呢？我还是觉得比拉多所讲的这个话是其中一个关键点，如果你能够好好的看他有谁有办法一直注视着他而不被搅动不受影响呢？有的人受影响的结果是迫害他、离开他、拒绝他、辱骂他，或者后来要钉他十字架，可是有另外一些人看了，他们就全人全心归向他，被他吸引要来跟随他。你有没有已经更习惯这样看？我跟大家讲过，我希望我们这几次，我已经讲了，这是第三次的哈，讲这个约翰福音技术的特点，关于看呐，我希望这几次下来，我们能够对于在我们心灵里面看耶稣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有更真实的投入的经验。那是一个启示，是一个看见，可是也是一个操练。那我们可以继续的持定的定住在耶稣身上。我们再看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七节，这是记载主复活的事情。主复活的那天晚上，他向门徒显现，那时候多马不在。七天之后，下一个主日，主又向门徒显现，那一次多马在。这是记载那一次显现 主耶稣对多马讲的话，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六二十七节吧，二十六二十七节一起读。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嗯，这个好像跟看没什么关系哈。有了，那里我们小字加了一个注解，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中文圣经在那里翻译的人，那在别的地方有看了、啊，他不翻译出来，然后这里翻了看，他不能不翻，却把它翻成摸，好像觉得比较像样，用来摸。其实主是这样说的，主说，主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看哪、啊，我的手。”嗯。当然了，用指头就是要摸，所以才这样翻的。但是主却明明的说，他用的是叫他看。嗯，你这是另外一处，也许你有更有理由，更有理由说，那只是一个语手助词而已。可是我并不觉得，我觉得主是真的要他看的。嗯，复活的主伸出手来。钉痕的手要多马看、嗯、你知道主复活也有他的显现的样子跟肉身在地上不太一样、哦、所以有一些门徒不一定认得出他来、嗯、那理论上他进入的是复活的身体，你也可以说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属灵的身体，一个永恒，似乎是一个要在永恒里面的身体，应该是更完美的，但是上帝拣选选择让那个在永恒里面的他的身体保留了钉痕、哎哦、这个是圣经里面关于耶稣钉十字架、其中一个感动我们的心的事情，就是主把钉痕保留在永恒里面。现在他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看啊，我的手。”对多马来讲，主要他看，要他探入他的肋旁，好像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好像是在指出他上个星期的那个不信来，被指出他的过犯。所以我不知道那一天多马听见这些话，是不是真的卷起袖子，兴致勃勃去探他的肋旁，去摸他的手，去看他的钉痕。或许他不是这样，或许他是恐惧战惊的，低着头不敢看。如果是的话，我想复活的主会坚持温柔而坚定的要求他要看，要去探入他的肋旁、嗯、我想主的意思不是要嘲讽他或者责备他或者加深他的罪恶感，主是要抑制他，要建立他，你知道吗？嗯，有的时候我们正视这些事，会得到抑制跟建立，而且因为他不是只要他看他的过犯，他是要他看主、哦、我想那一天在多马里面造就了多少丰盛，是我们不知道的啊！我想他自己知道，在那以后，这个似乎特别多疑的多马啊，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一个那么坚固、坚定的人。在教会传统的说法，后来他是使徒里面，可能是把福音传到最远的地方的一个人。有可能他传到了东方的印度，今天在印度有一些人认定多马是他们的使徒啊。据说他最后在印度是被人用枪矛刺死的，为主殉道、嗯、你知道后世的人把多马视为怀疑论的一个代表人物， 你记得多马在约翰福音记载了不止一次他这种怀疑的态度。另外一次是要去看，要去拉撒路那里的时候，他跟其他门徒说：“我们跟他一起去死吧。”好像是他，对不对？啊。在英文里面被翻译作怀疑论的那个字叫 skepticism， 那个字。可是有的人，有一次我读到一本书，那个作者认为这个英文字它的字源发展的成为怀疑论的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其实不是在强调那个怀疑，而是一种怀疑以达于确信的意思。换句话说是科学家式的怀疑，就是对一件事情要弄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然后认真的要去弄清楚是不是真的。事实上多马并不用怀疑终结他的一生，对吗？他的那些怀疑，我想不但后来使他经历的更深而成为一个确信的人，而且他的经历也鼓励了许许多多人的信心。当然主曾经对他说过一句话，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这是其中一处经文，稍微佐证我刚刚讲的，主不是只叫多马摸他而已，主要他看他，因为他是看了才信的。所以我们不需要为了信心更坚固，想要经历更奇妙的事，故意去犯罪，故意去做不好的事，然后再能够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更奇妙的见证，说我们是强盗变传道等等这样的见证。你不需要追求这个。如果主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做工很好，但是你不需要追求这个。如果你是那种没有太奇妙的见证，然后好像很自然的就信了，那是有福的，这是主说的。你不需要羡慕别人，觉得他们有比较奇妙的见证。我以前羡慕过，因为我一直都没有那种奇妙的见证，从一起头就全心爱耶稣，没有办法做那种什么一边流泪一边顺服那种见证。但是至少多马他是从怀疑到确信，所以后来他一生忠心的持守，甚至为主殉道。所以我想有一点科学式的怀疑蛮好的，因为你不是只是怀疑他，有的人纯粹因为不信而怀疑，其实他那个不太叫怀疑，他那个叫做相信，就是相信他的错谬，相信他的偏见，坚持不改。可是真正的怀疑应该带着一个态度，就是真的是这样吗？那意思就是我们要去弄清楚是不是真的是这样。你知道很多科学研究的成果都是这样来的。那初代教会还流传一个东西，把多马的名字放在上面，就是在近代最近这几十年来，有一些人喜欢刻意的回头去提到他。那个文献叫做多马福音，多马福音啊。但是我们一向都认为那是一个假借多马的名义写的，而且内容并不是真的福音，也不是耶稣基督救赎的真道，而是比较接近主后第二世纪的一个异端，叫诺斯底主义的一些思想，还有他提到一些让你觉得混杂有东方神秘主义的东西在里面啊，以至于有一些人会说， 主耶稣去过印度跟佛教的大师还是印度教的大师学过东西等等这些稀奇古怪的道理。嗯，这当然一定不是多马写的，而且他的年代应该没有十二使徒的年代那么早啊。可是今天有的人就移花接木，就说多马福音才是正确的，可是那些门徒们把它修改了，改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这样。这个说法我们没有办法提出什么明确的证据说他的说法是不对的，当然他们也没办法提出证据说他们说法是对的。这个世界就是有些很比较喜欢听这种反传统的话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这样子来思考来讨论，就是如果使徒们主耶稣那十二门徒他们传给我们的，今天我们拥有了这一本新约圣经，但是那个多半是他们写的对吧，除了两卷书是不列在十二使徒里面，是主的兄弟雅各跟犹大写的之外，都是还有路加啊，另外两卷路加写的之外，新约圣经有23卷书都是主的十二使徒写的，我没说错，对不起，还有一个马可福音，所以有22卷书了，都是主的使徒写的。如果那是他们捏造的、修改了，可是他们并没有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对吗？有一些发明一个宗教弄出一个道理的人受人欢迎，因为他们有可能因此可以大笔的收到捐献，可以去开超跑等等这样。可是十二门徒不是啊，他们如果修改了真正的福音，然后却为他们所修改的不但献上一生传道，而且那个结果不是得到什么利益，而是一个一个先后为主殉道，那实在说不过去，对不对？谁会这样做？嗯，好，这是我们提到约翰福音里面好几个地方用了我们所说的看哪这个希腊字的经文。可是这个看了这个希腊字还有另外一些字形的变化，有一些别的字啊，这里有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好像就只是强调你看，而且似乎有的时候会用来说到那种注目凝视的那样子的看啊，英文说gaze at or stare， 是不是英文一个字 stare 也有这个意思啊？就是注目凝视的意思。嗯，所以我们会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又从头来看，找到一些经文，好吗？这一处经文是大家熟悉的，第一章14节，这里有提到看。嗯，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一起来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一位他并不是像希腊人认为的神好像是一个崇高的理念，不，他成为肉身，很实体的，他也不是只是一个力量，一个力源，一个 power， 像电影里面讲的原力一样，它不只是这样，它是有实体的，因为我们可以看见，可以看得见，它成了肉身，具象化了，让我们可以看见，而且它还明确的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嗯，在这里我想，应该不只是说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而已，无论他原来的 动词的时态怎么讲，我想在这里包括了一个意思，神要我们继续的看他，继续的注视他。嗯，既然神那样子的精彩的生动的表演给我们看，成了肉身，那一位本来应该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看不见没有办法看见的神，来具体化了，成为人的样子，成为肉身的样子，而且还生活在具体的生活在地上三十几年的时间。我很相信神就是要我们看啊。可是我借着这一节圣经要讲一点另外一个约翰福音记述的一个特别记述的多的一个词我没有列在我们这几个约翰福音的记述的特点里面，因为我们本来列的就不是完整的，你自己读圣经也有可能从约翰福音或者马太马可路加读出一些我并没有列出来是记述的特点的东西，只要你能够像我一样能够真的举出许多经文，而不是只有一两处表达了您自己的看重就说它是记述的特点就好了。就是约翰福音常常提到神的荣光，他的荣光有的时候他翻译就荣光，用名词的时候，有的时候翻译就荣耀，也有的时候他翻译就荣耀的字，其实原来用的是动词啊。无论是这个字的名词或者动词，约翰福音的使用它似乎都比其他的福音书多。他用名词荣光一共用了18次，多于其他的福音书。比他少一点的路加用了13次，保罗用这个字用很多，保罗很看重这个，保罗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这一件事，高举耶稣，所以他讲用了77次荣光这个字，用到动词荣耀这个字的动词，约翰用了23次，路加也只用了9次而已，所以你如果说这是约翰的主题之一，也不算过分。可是很有趣的是这样，在福音书里面有一个主耶稣特别彰显他的荣耀的一个故事，就是登山变相，那是福音书里面记述成了肉身的基督，他好像让我们看一点他真的在永恒里面的荣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对吗？在山上改变形象，而且在那里他们记述的时候，马可啊路加记述的时候都想办法要把它记成他们看见的耶稣显出来的荣光不是在这个有限时空里面的样式，他说连他的洁白是地上漂布的，也没有一个漂的像他那样洁白想办法形容那是一个属天的荣光，属天的圣洁可是很有趣的是，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登山变相，约翰没有记载。他如果那么看重神的荣光，他却没有记载。但是有可能原因正是在于，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讲约翰福音虽然在记述成了肉身的基督，可是他却想办法仍然要给我们表达出就是这一位人子耶稣，他是永恒的主，他是荣耀的神，他的神性所以他更多的提到那一面。还有约翰福音不像马太、马可、路加，我觉得马太、马可、路加对观福音常常就只专注于讲到基督为形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时候，在地上的行述，他所行所教训的。但是约翰常常带着有一天基督要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会是什么样一个光景的方式来记述他，无论记载道、记载爱、光、生命、真理，常常都是这样 所以他不是只记载耶稣的爱，而是会记述耶稣对那些犹太人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所以有可能因为这样，当他想到荣光的时候，他不会想要特别的介绍耶稣自己怎么样变化他的形象，而是要记载那个荣光有一天是要在我们的里面的，在我们里面的荣光是怎么样。所以他也强调人子耶稣不是外面有光圈或者发光那个样子，而是借着他所行所教训的怎么样彰显出父的荣光来。约翰想要我们学会看出像那样的荣光，连比拉多都看过一点，你知道不是从外貌看的嘛？我们刚刚提到啊，了解我的意思吗？哦，你读约翰福音，要想办法让你的眼目，让你的心灵随着约翰的笔触，想办法往这一方面走，去留心。想要真正的看见主的荣光，越过外面的排场、外面的装饰，越过肉眼所见的，能够看见神独生子的荣光。这节圣经说住在我们中间，先前我们提过，他原来约翰的说法是道成的肉身，知道帐幕在我们的中间，他知道帐篷在我们中间，他把基督取了人的身体说成是一种帐篷。有人这样解释这样的经文，说那是在表示他是暂时在我们中间而已啊，因为帐篷的意思就是这样嘛，不是永久安居的所在，通常都是你出外临时搭一个帐篷暂时住几天那个意思啊。可能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旷野，当他们住在帐篷里面的时候有这样的意思。可能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那些信心的先祖亚伯拉罕等人，提到他们是知道帐篷的，应该也有这个意思，他们是做客旅做寄居的。但是我觉得约翰在这里说基督道成的肉身，知道帐篷在我们中间，可能不完全是强调这一件事，而是他好像要回到旧约时代帐篷的含义。帐篷代表了神的居所，当摩西的会幕造好的时候，神的荣光就降在那里，你记得吧？这里讲的帐篷当然就是跟旧约时代讲到会幕帐幕是同样的字了哈，英文把它演成英文的字叫做 tabernacle， T-A-B-E-R-N-A-C-L-E， tabernacle。 而且你知道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那里，应该在讲到永恒，至少是要迈进永恒的时候的光景，因为提到新天新地，提到教会已经预备好了，像装饰整齐的新妇等候丈夫一样等等。然后就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那里好像也用到看了，对不对？来，我们来读这一节圣经。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这里你不能说圣经讲到帐幕是在指的暂时居住了，这是一种预表的表征的说法，来讲到神要住在人的中间，强调的是神要与人同住，而不是强调帐篷的短暂性，对吧？也就是讲到帐篷，我们想到的是因为那是神要居住的地方，将会有神的荣耀彰显在那里，就像摩西造好会幕，所罗门造好圣殿，神都特别的做一件事，把他的荣光以当时的百姓连肉眼都看得到的样式降在他们的中间，充满在至圣所里面。 所以我想约翰在写这个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强调基督来成为肉身的时候，他让他的身体想要表达一个神的旨意里面很核心的旨意，也可以说福音真理里面一个核心的敬意，就是神想要我们成为他的居所，他要把他的荣耀显降在我们的身上，而他先显降在基督的身上，当他取得肉身的时候，他取得要表达的不是只是有一个实体，所以他可以行神迹等等，而是要特别表达它里面承载了神的荣光。在这一方面也是犹太人看重的。犹太人在应该在归回之后，他们就更多的看重这个，尤其可能特别是引至以西结书啊，那是在被掳归回的那段关键时机里面做先知的人，而且他又预言了圣殿的重建等等。在那里提到耶和华的荣光，这是以西结书里面的一个 key word， 一个要词。而犹太人后来喜欢用一个希伯来字来讲这个耶和华的荣光，虽然那个希伯来字并不是以西结书在讲耶和华的荣光的时候用的字眼，那个字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常有人提到叫 Shekinah， 我们有时候翻译叫设吉纳，你们听过这个对不对？我写在你的讲义里面，所以我不用拼给你听 Shekinah。其实那个希伯来字学者认为呢，原来是一个住的一个住处住的意思，可是就用这个字来说到神的荣光的最主要的心意，核心的精意就是要与人同住。也就是说犹太人认为神彰显他的荣光的要点不是要好像要表演什么给我们看或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而已，而是要强调这个荣光是要与我们同住的，所以他就用 Shekinah 来讲耶和华的荣光。我今天给你讲的好几件事都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福音真理的核心的东西，你知道吧？应该要留意这个。而约翰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看起来好像有点抽象，可是其实并不抽象，因为他是用很具体的方式来讲的。他希望我们感受到，就是在讲耶和华的荣光的时候，好像我们是摸得着的东西一样。约翰想要这样子介绍神的荣光。学者指出，这个犹太人用来讲耶和华的荣光的这个 Shekinah 这个字，它是住的意思。事实上，它就跟我们在讲帐幕那个希腊字 Mishkan 那个字是同样的字根的啊，相关的。所以，也就是神想要把要我们把山的荣光啦、帐幕啦、我们的身体啦，全部混在一起讲，让我们知道。他们是命定要混合在一起的。保罗也很希望我们一想到我们的身体就想到这是神的殿，对不对？是应该有神的荣光的，而不是应该被污秽的。希望我们都有这种想法，一想到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就知道就像道成肉身的耶稣一样，那是为了彰显神的荣光，是要神居住在哪，是神的帐幕。可是马太马可路加也记述主耶稣并不广告他这个荣光，对吗？他并没有不时的告诉人说你要知道我里面是充满荣光，他没有，他借着他所做的事，借着他所教训的，要人看见这个荣光。 但是约翰把这件事情很直接的给我们指出来，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训练自己能够越过这些外面的事物，而能够真的看见他的荣光，对吧？你不知道吗？这就是我们每一天基督徒的聚会最重要的事了。你参加聚会应该是像这样，为了要遇见耶稣。可是基督徒有时候还是比较喜欢别的。如果听见有一个聚会说啊，在那个聚会里面有人看见天使啊，有人看见什么特别的光啊，或者什么，大家就趋之若鹜。那是旧约时代神要让不太容易明白的人明白而做的事情，你知道吧？在新约时代，神很希望我们不是这样，他希望我们能够没有看见就信的。那个没有看见指的是肉眼没有看见，可是就信，那就有里面的看见。来，我们回来讲，这是今天之前我们也提到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三十五节开始。第一章三十五节，我们读到三十八节。来，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还有三十九节，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申正。好像在这个之后，他们就跟随了耶稣啊。这两个门徒后面说有一个是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另外一个约翰没有记载是谁，我觉得有可能是约翰本人啊。我们提过施洗约翰的执事啊，是为了要见证基督，他预备百姓的心能够迎见基督，然后第二步骤就是见证耶稣，好叫人认识他跟随他。所以让我用这种方式来讲，约翰的门徒不是一个终身的事情，你不应该一辈子做约翰的门徒的。约翰的门徒应该是一个转接的时期，过渡时期才对。因为你做约翰的门徒听约翰的话，但是约翰并不把他自己当作终极目标，他见证耶稣，他才是那一位终极的目标，对吗？所以我们讲过，那些一直在做约翰门徒的人是新约福音书里面怪异的一群。你如果真的是门徒，就应该很听老师的话，你就表现好像肯听老师的话，而且对老师很忠心哦。看见有别人赢得比他的老师赢得更多的名声的时候，他们有一点吃味哦，有一点吃醋哦，他们就特别的拥戴约翰。但是显然他们并没有完全听从约翰，对吗？当约翰见证耶稣的时候，这个见证并没有那么深刻在他们里面，让他们去放下约翰跟随耶稣。所以你也可以说约翰的执事是一个顶矛盾的执事，也是很让老我很不舒服的执事。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成功，你就有很少的人跟随你。就好像你如果你的公司成功，意思就是你赚少一点的钱，差不多一样的意思。这就是一样的执事。可是你不知道吗？我们都应该承袭约翰的执事的，我们都应该是这种为主预备道路的，我们都应该继续有这种态度，说愿他兴旺，愿我衰微，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可是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衰微将要带给我们更伟大的荣耀跟丰富， 这就像你一定要降卑到最低的地步，你才会被升高一样。这就是神的法则。基督来把荣耀跟羞辱重新定义，把升高跟降卑重新定义，把富足跟贫穷重新定义，把软弱跟强壮也重新定义，把生跟死都重新定义了。主耶稣对这两个跟随他的，听了约翰的话跟随他的门徒，回头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会不会羡慕如果神的儿子问你要什么？你有预备好要什么吗？这是一个自古以来有一些有智慧的人就注意的话题。有这种故事对不对？这个故事是伊索寓言吗？还是哪里的故事？就是还是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就是提到当，不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可能只是一个寓意故事。要有一天有一个人就像一千零一夜一样拿到一个灯，他把灯擦干，油灯擦干净的时候，就出来一个里面的精灵，就是你可以许三个愿望。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对不对？这个故事有许许多多版本，主要都是在讲有一些人忽然得到这样一个机会，可以许三个愿望一定会成就的时候，他们许出多么愚昧的愿望来。所以我觉得像这些故事都表明古代就有一些有智慧的人，他们知道一旦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不一定像我们自己以为的，我们一定知道我们要什么。所以这个可能你需要用点头脑认真的去想一想，如果今天是主耶稣问你说你们要什么，你要回答得出来好吗？也许你的答案跟我的答案不会一样，跟他的答案不会一样，但你总要弄清楚你想要什么答案。这两个门徒我觉得他们的回答是可以说最棒的回答了。他说拉比在哪里住啊？他们没有去想要多一点钱比较好呢，要一个漂亮的太太比较好呢，要身体健康比较好。他们想的不是这些，他们想的是更源头的事。他说拉比在哪里住？主耶稣的回答也很棒，他说你们来看啊，这是我们之前讲的，主耶稣不怕人家看啊，他整个生命生活可以袒露在人的面前。我觉得我们应该要这样啊，羡慕这样的生命。就像我读到关于我们有一本书讲他的故事，其实那是讲章的记录，就是 Smith Wigglesworth 的故事。我们那本书叫什么 Ever Increasing Faith， 我们翻译叫不住增长的信心，西安港出版社出版。我不确定是在那一本书里面，应该不是了，在其他好像是他的传记另外一本书，以琳还是橄榄出版过他的传另外一本传记，叫做挑战者吗？好像翻译成书名叫挑战者，维格斯维尔的见证。他们说有人论到他的时候这样讲，他说如果你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方忽然撞见他，他是表现成什么样子，那么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碰见他，他都是那个样子。意思就是说你不会刚好在比方他讲到的时候你看到就是很有信心很喜乐的样子，然后你有机会在另外一个场合就发现他闷闷的在那里，或者是说出一些不太中听的话，或者是像这，不会的，一直都是那样，这是可能的，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过一种生活，你的灵一直都不是低落的，一直都是奋兴的， 你可以过这种生活，你知道吗？我相信可以，因为主耶稣过这种生活，所有主耶稣过的生活样式，他很明确的讲，都是我们也可以过的生活。嗯，有人认为，当他开始他一生的工作，出现在众人眼前，借着约翰的洗礼，他受洗的时候，天上父神发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是神在给他加上一个肯定，一个印记，说他过去30年还不是被人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传道人的时期，他那30年家居的生活是没有瑕疵的。嗯，我们在现在在看的这个字，也有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先前已经提过了。约翰福音4章35节，主说：“举目向田观看。”用的字哈。所以，如果像我讲的，这里有注视的意思，显然这也不是叫你看一眼而已。那常常留意，我们之前讲过像这样的例子，你怎么样常常留意神的作为？常常留意你周遭可能有人有需要，那就是合场上的需要。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姊妹，他们常常这样，他们的心充满了这一件事，去探望的时候是这样，平常的生活就是这样，任何时候遇见人，他们都会留意有没有一个机会，是不是是一个收割庄稼的机会。嗯，主好像希望我们这样。嗯，那不会使你的生活变成很无趣、很无聊、很贫穷，刚好相反，凡是这样的人，他们的生活常常都是很精彩的，而且很丰富的，也很满足的。嗯，好。